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日，星期三。
对，
今天又是驼峰日了，对不对？
是。
所以今天是大家比较开心上班的日子，因为已经全周日程过半了。那今天呢，也是一个有一点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叫做世界脑健康日。
脑健康，
对，
这个比较重要，我觉得。
对，因为大家常常会说，哎呀，我脑子不好了，现在看起来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其实
也是很无奈的，到了一定年纪的话，
对，
都会或多或少吧。
有研究就是说，人40岁之后，脑体积每10年减少5%。你想这么减下去，不就萎缩没了吗？到60岁以后，萎缩的速度还会加快啊。如果我们发现，哎呀，容易忘事儿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甚至你性格都有点变化，甚至你身体感觉不太协调，都要小心了啊，要关注自己大脑的健康。那么今年的话呢，主题是叫做让每个人都能享有脑健康服务。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刚刚的更新了一个它叫做预防失智症的指南。我们常常讲的什么阿尔兹海默呀，这些东西都是和这个有关啊。在这个新的指南当中呢，有几个他提出的观点吧，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第一呢，他就是把空气污染作为首次列为失智症的危险因素。
哦，空气污染，
没错。以前我们觉得脑子不好可能是累坏了还是怎么样的哈，结果空气污染被列为首位，尤其是 PM2.5 的这种颗粒，还有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很多就是你家里装修啊，或者是到很多地方，甚至是有些地方你真的都能闻到那种大烟的味道。
哎，想到这就想起了加拿大的野火飘过来了，
空气对，就是无处不在的这种空气污染。虽然我们大家觉得，哎呀，闻一下就闻过了，就完事儿了，但是如果它长时间进入我们身体的话，会把我们的脑子搞坏，这个很让我们哎得到一个提醒。第二呢，它就是说听力下降也和脑会有关联。有的人到年纪大的时候，慢慢的有一点就是听不清东西了，要人家大声说才能听到，
对，
老年人他常常会觉得拒绝戴助听器，他总觉得
我
还能用，我还能用啊，我还要再争取一下。但是研究发现呢，如果你长期这个听力上有问题，听力受损，它会增加认知能力下降和失智的风险。所以这点呢，也是我们提醒大家，也是共勉吧。同时呢，也有一些小 tips 可以帮助到我们，尽量的能够减少大脑的减缓，大脑的衰老。比如说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听力，比如说我们，控制好自己的身体血压血糖啊，还有就是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
食疗。
对，这个倒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去吃高剂量的 Omega 3啊或者是什么，当然你吃这个有的人也是很有效果的，最普通的世界卫生组织是提倡地中海的饮食，比如说好的油，新鲜的蔬菜、浆果，还有坚果。
坚果，
对，浆果，像你早餐的时候加几粒蓝莓
，
坚果就是中国人什么东西，
对对对，
核桃，对不对？
对，
对大脑都非常好。
讲得像脑袋，中国人讲以形补形，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呢就把这些都养成习惯，早餐的时候就加点浆果，加点坚果，尽量的吃全谷物，吃鱼，少吃甜食、加工食品等等吧。另外还可以大家多用用自己的大脑，比如说你用现在都用 APP 可以学英语啊，学一些其他的你喜欢的语言，学习乐器，或者是那种手脑并用的一些 活动都可以练个。
上次好像是
书法，
说那个学第二门语言可以延缓衰老，是不是啊？好像我记得好像是
那
个
说法。那赶快学啊，大家赶快学起来，哪怕每天学一点点啊，写写字儿，做做手工啊，去做做简单的花园里做做劳动，手脑并用的，这些都是有用的延缓衰老的方法。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动起来，用起来。好，那这就是今天7月22号我们给大家的温馨提醒。接下来咱们回到咱们的新闻主题啊，在过去的这24小时，哎，这个打仗还是依然在继续。美军已经是第11天对连续的对伊朗的打击了。那么伊朗呢，则对海湾的周边国家呢也发起了攻击，作为一种对美国的还击。而且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昨天在国会听证的时候披露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目前为止已经花了375亿美元了。有些专家认为实际账单不止于此啊。而且呢，川普总统还再次对伊朗发出警告，说美军可能很快就会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呢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黎巴嫩的南部局势也因为以军的鸣枪示警而再度紧张，一会儿我们都会跟大家一一的说。
财经方面呢，美股昨天在芯片股的带动下强势反弹，道指大涨了385点，市场情绪从中东恐慌转向财报乐观，本周晚些时候科技巨头的财报将密集来袭，内容比较多，我们还是从财经说起。
我们先看看昨天美股收盘的情况啊。昨天美股的收盘呢，和上周的情形就不一样了。三大股指是集体强劲的收高，道琼斯呢上涨了0.74%，标普涨了0.89%，纳斯达克涨了1.29%。三大指数呢终结了此前连续3天下跌的走势，那这个推手呢就是芯片股的强势反弹，最终半导体板块的关键指数单日就涨了5.2%，纳斯达克100指数上涨了1.9%。英伟达公布已经收购了 AI 云服务商叫做 Nebius 9.3%的被动股权，消息一出呢，那Nebius 的股价盘中一度就涨超了18%，成为昨天个股当中最火爆的一只股票。英伟达自身呢也上涨，另外台湾、韩国出口数据也非常的强劲，进一步提振了市场对芯片行业复苏的信心。工业巨头 3M 公布的2季度财报也大幅的超出预期，股价单日呢涨超7%。通用汽车呢也交出了亮眼的财报，股价也上涨了5%。截至目前，标普500成分股当中已经有大概66家公布了财报，其中将近88%的公司每股收益啊都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所以这一轮反弹背后呢，其实也反映出来了市场心理的一次转变。上周呢，市场对芯片股是普遍抛售，很大程度是担心 AI 资本的支出投入太多，产出太少。但英伟达呢，这笔投资操作反而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使是最谨慎的芯片巨头依然在加码向 AI 基础设施领域布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资者对 AI 泡沫的担忧。The Street 专栏作者啊，叫做德波尔分析就指出说，市场在昨天的强劲反弹其实是建立在两个预期之上，一个是希望美伊局势能有外交进展，第二呢是希望本周即将陆续公布的科技巨头的财报能够证明此前的抛售是过度反应。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带给大家几只个股的情况。
第一只呢还是刚才提到的 Nebius Group， 因为英伟达披露呢持有它 9.3% 的被动股权，股价盘中暴涨超过了18%，是昨天市场里面最抢眼的一只个股。Nebius Group 是一家专注于 AI 基础设施的科技公司，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股票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代码是 NBIS。 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简单来说，它属于 AI 基础设施公司，主要不是开发 ChatGPT 这样的聊天机器人，而是为开发 AI 的企业提供底层算力和平台，它主要的业务包括 AI 云计算和 AI 数据平台。第二支呢是英伟达， 公司透露呢，他们最新的一代芯片设计已经开始向客户交付了，所以股价上涨了近2%。第三只是英特尔，公司宣布新一轮的裁员计划之后，股价反而逆势上涨。市场解读为投资者认可公司的降本增效的决心。目前呢是涨了0.72%，来到$106.2。还有一只是 3M， 第二季度财报大幅超出了预期，股价单日暴涨超过了7%，是道指当天表现最好的成分股。最后一只呢是超微半导体，也就是 AMD， 它与微软扩大了 AI 合作，微软 Azure 平台将部署 AMD 的 Helios 系统，双重利好推动股价走高。同时呢 AMD 和 Anthropic 达成协议，计划最高向 Anthropic 投资$500亿。 Anthropic 将采购价值几百亿美元的 AI 服务器，巩固 AMD 对标行业龙头英伟达的竞争地位，同时呢为 Anthropic 供给急需的算力资源。今天开盘呢涨到了551.3%，上涨1.22%。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股市开盘的情况。今天股市的情况的话呢，是涨跌都有。我们看看标普500，今天是微微的涨了一点点，0.07%，目前是来到了7514。纳指呢是微微的下跌，跌了0.13%，目前是25804。道指呢是涨了0.15%，目前来到了52305。再看看油价。其中 WTI 原油呢今天上涨了将近3.6%了，目前来到了是87.38块。而布伦特原油呢也涨了3.8%，目前是来到了94.45块。这都是一个新的高度哦。那么本周还有哪些关注的焦点呢？在明后天啊，还有几家企业将密集的公布财报，包括 Alphabet 还有特斯拉、英特尔等在内的多家科技巨头也都会公布。市场普遍认为呢，这将是检验近期芯片股反弹能否真正站稳脚跟的关键的两天哈。接下来就剩下周四周五两天了。不过呢，今天美股开盘前布伦特原油就像我们说的确实是已经逼近$95了，也创下了一个月以来的新高。那么这是受美军对伊朗发动第11轮打击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结果。如果油价要是持续维持高位的话，可能又会重新给股市带来一个下行的压力。好，那我们财经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昨天对伊朗的战争情况的更新。
华人养老选哪里？当然是休斯顿永春庄老年豪华公寓，可租可买，北美首家专为华人打造中式餐饮24小时长照服务，并有专业失智老人照护，临近中国城，购物就医便利，钢筋水泥建筑抗风防洪，还有商业级发电机、紧急呼叫铃、无障碍设施、湖畔美景、绿意花园。永春庄让您吃好住好心情好。咨询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大家好，我是理财顾问 Forest 李玉英。1968年出生的陈太太有两个忧虑，也许您也有。第一，未来可能要交遗产税；第二 ，AI 来袭，儿子工作不稳定，很可能富不过三。我们一起研讨，最后他决定做一个不可撤销的信托 ，ILIT， 内装一份500万的寿险，保证实现定向传承，或冲抵遗产税，或避免离婚分割，或是单单放大传承。陈太太选择这一款高性价比的设计，原本她以为得过癌症很难获批，没想到经过我们的完整规划和细致沟通，上帝祝福，奇迹般成功获得特一级的健康评级，每年只投入81000，但是有500万的保证传承。如果您也想了解这类把传承保证放大的财富架构，欢迎致电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梳理美伊战争的最新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呢，美军昨天晚上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第11个连续夜晚的打击行动。与此同时呢，国防部长海克塞斯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将出席了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就川普政府为了应对伊朗战事而提出的876亿美元追加预算进行辩护。在听证会上，他和民主党议员就战争战略以及美军阵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海克塞斯为总统川普要求的近900亿美元追加军费寻求支持，这使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累计支出预估上升到375亿美元。据中央司令部整理的昨天打击伊朗的清单呢，目标包括伊朗的作战中心、飞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海上力量以及后勤基础设施。美方说，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打击范围呢，今天铺得极开。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下午2:48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拉拉克岛遭到美军导弹击中，当地居民听到巨大的爆炸声。伊朗当局正在检查损害的范围，而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伊朗几乎是全境开花，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发生了爆炸，西斯坦比路兹斯坦省的科纳拉克还有恰巴哈尔传出了爆炸，大布里市附近的一个军事区也被打，西阿塞拜疆省的马哈巴德防空活动频繁，布什尔、伊拉姆、哈马丹三省都有爆炸，而布什尔这一发呢，打到了敏感的地方。据报道，美军的导弹击中了与伊朗布什尔核电厂相连的一座变电站，切断了这座核设施的外部电源，但是没有直接命中反应堆本身。德黑兰的说法是，电厂没有受到损害，只是暂时性的局部停电，如果属实，反应堆会自动切换到专为这种情况设计的备用柴油发电机。而川普同时也放话，针对伊朗核计划的更多打击可能很快就会来到，他再次点名纳坦兹山里的那座地下核设施。伊朗则警告说，美方如果真要动手打那里的话，将扩大整个区域的战争。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汇总一下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情况。在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一个统计，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伊朗袭击的商船呢超过了30艘，但是有另外一个数字让大家觉得比较欣慰，那就是有900艘船依然呢是从五月初以来在美军护航的支持下安全地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大约有4.5亿桶的原油从霍尔木兹海峡就运出去了。所以中央司令部强调说，尽管安全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对商船通行仍然保持开放。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护航，我们大家现在所汽油加的这个价格就不是现在的价格了，就不知道涨到哪里去了啊。不过眼前的通行量呢，这两天就比较的低了，昨天一整天只有三艘大宗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周一的时候呢是有4艘，就减得非常少。当天呢，昨天是没有观察到任何超大型原油的油轮，也没有任何液化天然气的船只通过了。根据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说，今天呢又有4艘载着沙特原油原定呢要运往亚洲的油轮在红海掉头了。前一天呢是有3艘，这两天有7艘船掉头。为什么掉头呢？是因为胡塞武装威胁要封锁沙特的船只，并且发信给货运公司说，任何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都可能成为要打击的目标。所以说呢，这两条路都受到了威胁。伊朗这边切断，想切断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那边呢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被迫要改道 走红海的这个盐布港，可红海南端呢现在也不太安全了，又要改走苏伊士运河的北线，这样一来呢运输的时间就要多出好几周。
另外一边呢，国务卿卢比奥今天是人在马尼拉，但是他话讲到了南海。他在东协外长会议上说，伊朗对谈判并不认真，如果他们认真，我们也认真，如果不认真，那我们就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我们自身和盟友的利益。他接着警告说，如果我们在中东开创一个先例，让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行决定控制一条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而且如果你不付钱，他就炸毁你的船，那么我们就创造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情况将在世界其他地区重演，包括这个地区。这包括的分量就在于，卢比奥没有点名，但是在座的人都听得懂，他说的呢正是南海。伊朗今天用导弹告诉全世界，这条水道归我管，而在南海呢，中共这些年做的是同一件事情，画一条线，造几座岛，然后告诉邻国，这片海是我的。霍尔木兹海峡今天发生的一切，就是南海明天可能的样子。而同一天，卢比奥与中共外长王毅在马尼拉闭门会谈，没有公布细节，议题涵盖美中关系、南海和台海以及中东局势，双方也在为可能的川习会做准备。
我们再来看看伊朗这边啊，伊朗呢也在昨天保持着一个还击，昨天呢他又在海湾的国家打了一圈。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战火第一次烧到了沙特本土，根据沙特国家紧急预警平台在 X 上的一个通知，周三呢沙特为东部城市达曼发布了紧急预警，警告居民要注意潜在危险，不久以后呢又宣布危险解除。这个达曼城市就在波斯湾的边上，巴林的内政部也说警报在周三是响彻全国，首都叫麦纳麦上空也传出了爆炸声。科威特呢也再度挨打，根据当地媒体说，有一座海水淡化厂和多座发电站起火，这已经是科威特的水电设施连续第四天被打。约旦军方的数字呢给的是比较的准确，说伊朗在周三，这是亚洲时间啊，向约旦发射了六枚飞弹，四架无人机，一共是十枚，拦下来八枚，另外两枚落在偏远地区，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财产的损失。那么这场冲突的重要的斡旋方啊之一巴基斯坦呢，昨天也是有所动作的，昨天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到访巴基斯坦，双方呢就重启已经破裂的美伊停火协议展开了会谈。不过根据媒体报道，就在这场外交努力进行的同时，美伊双方的军事打击呢依然是在同步持续，甚至是在升温，所以某种程度上也让这一轮的外交斡旋的实际效果看起来并不乐观。好了，那这就是我们带给大家的关于美伊战争情况的一个更新。在休息之前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消息想带给大家，就是和太阳能有关的一个消息啊。如果大家感觉夏季里天气越来越热，因为空调啊等各个花费电的账单会让我们的账单也跟着水涨船高的话，那么安装太阳能呢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现在安装太阳能，会索雷瓦公司会提供给大家以下的一些优惠。第一呢是有 20% 的退税，不用等待报税季。如果您在购买的当下呢马上就给你按 20% 来打折，所以这个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爽的一件事。第二呢就是6年原厂保固，这个是通通的都有，而且所有的繁琐手续申请流程索雷瓦太阳能公司呢帮助大家来搞定，您只要负责享受装好的太阳能就好了。装完之后还会送您30年的保修，可以一直安心的用下去。当然呢还有一个另外直接的好处，就是账单就是肉眼可见的会降低了哈。如果您把这个好消息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只要有一位朋友安装，就会送给您500元的推荐金。 那么等于是大家互相薅羊毛啊，一起来赚点钱。所以这个机会呢并不是一直都有，在7月30号之前是一个关键期限，如果错过今年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也只有一个礼拜了。
对，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向961961发送短信写太阳能，我们会把相应的联系方式发到您的手机上。太阳能啊，可以发送到961961这个短信号码上。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看更多的美国新闻。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听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我们把镜头从中东拉回咱们美国哈。TikTok 美国首席安全官叫做威尔·法雷尔，将于9月15号出席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就数据安全、公司治理以及中共是否仍然对平台施加影响力等问题回答议员的提问。这将是字节跳动今年1月完成美国业务重组的交易之后，他们的美国高管首次在众议院公开作证。字节跳动目前仍然持有 TikTok 美国业务 19.9% 的股权，交易细节披露有限，这也让这场听证会格外受到关注。议员们将有机会借此询问川普总统本人在促成这项分拆交易中扮演的角色。法雷尔负责数据隐私还有网络安全事务，此前呢，他曾经担任 TikTok 全球业务保护主管，加入 TikTok 之前在美国顾问公司博斯艾伦汉密尔顿任职约16年。另外呢， TikTok 美国公司的执行长普瑞塞预计不会同期前往去作证。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德州的一个消息。德州的州长叫做格雷格·阿伯特，在昨天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要求州政府的相关部门对非法生育旅游活动展开全面调查，并且要严厉打击，同时依法追究涉案持牌的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的责任。阿伯特就指出说，有一些机构通过生育旅游诱使非法移民越境进入德州生小孩，利用美国出生公民权制度让新生儿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他强调，美国公民身份不是可以买卖的商品。此前四月呢，德州的总检察长帕克斯顿也已经对休斯顿的一家月子中心，名字叫做德爱月子护理中心，提起诉讼，指控他协助中国公民借此牟利。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对德州州长的这一个举措是否赞同呢？那我们加州现在还没有啊，加州的月子中心还很多。您觉得这种到美国一生下来就获得一个美国公民身份， 究竟是不是合理呢？欢迎您发表短信啊，发表您的看法。如果您赞成德州的这种态度啊，您就写个赞，发到961961上。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您的内心的这杆秤哈、啊、是怎么样的。好的，
另外一条消息哈，7月21号，田纳西州联邦众议员叫做安迪·奥格尔斯的他的代表麦克奈尔，在国会山一场论坛上宣读了奥格尔斯正式提交给国会议事记录的表彰书，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褒奖。表彰书写道：我今天起立发言，是为了表彰法轮功修炼者的勇气。在过去20多年中，他们因为信仰而在中国遭受严酷的迫害。根据明慧网会诊的资料，至少有5910名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中共的迫害而去世。中共还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任意拘留、酷刑以及活摘器官。表彰书同时肯定了退党运动，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运动，以及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捍卫良知自由、维护人类尊严方面所做的贡献。
接下来我们看来的一个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消息啊，是和药品有关的。川普总统昨天晚上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从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继续享受2年的零关税，但是从2028年8月起，现在是2026年7月底了啊，再过2年、再给你2年的零关税，关税呢就要提高到100%。一年以后，也就是2029年的8月，就要提高到200%。
哇！
他说这样做呢，是为了让仿制药生产回流到美国，并对那些在给予的规定期限内决定不建造工厂和设备的公司进行惩罚。他强调呢，针对专利药、品牌药或者是创新药的既有关税政策已经非常成功，将保持不变。白宫的官员也透露说，政府计划援引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这些关税。根据美国的 FDA 数据，美国市场销售的药品当中，超过90%是仿制药。所以这项政策未来可能会对像印度啊这类主要仿制药的出口国造成重大的冲击。那当然对我们买药的人也会有冲击，对不对？药就要涨价了。所以听众朋友，您对川普总统的这个加征关税的想法，您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如果您觉得合理，就写个同意，961961啊，发送一个短信。如果您觉得说不行啊，这样让我们吃药太贵了，老百姓，您就发一个不同意，961961，用手机发送号码啊，到961961，请发表您的看法。
好的，再来看一下关于世界杯的消息。纽约州长霍楚7月20号公布世界杯对纽约州的初步影响评估，包括决赛在内，纽约、新泽西赛区承办的8场比赛全部卖光，共吸引了超过56万名球迷入场观赛。仅前5场比赛就已经创造了大约12亿美元的直接旅客消费，还有21亿美元的经济效益，为州以及地方政府带来了大约2.28亿美元的税收。由于评估还没有纳入后3场淘汰赛还有决赛的影响，州政府预期整体效益呢还会进一步扩大。纽约新泽西州世界杯主办委员会执行长拉斯里表示，州府呢同时宣布拨款600万美元成立 NY Kicks 基金，用于弱势社区足球场的建设，还有青少年的体育推广，让世界杯的效益能够长期回馈社区，而不是短期的赛事收益。
好的，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对美国举办世界杯这一次您感觉是不是办得很成功啊？我们上一次在听众在广播上做调查哈，就觉得说世界杯在我们家门口举办，大家觉得赞不赞同哈？我们听众的回馈是他们觉得蛮高兴的，他们觉得还蛮好。其实我们看很多外界的对美国这一次办的世界杯都是赞扬声比较的多，觉得美国哇把这么大的世界杯玩得很赚呢，就是说 别的国家都是要建场馆啊，就投入很多钱、
嗯、
但是美国呢它的场馆这一块实在是现成的，
基础设施比较好，所以
对，然后其他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广告收入啊简直是无孔不入，什么增加运动员的喝水时间了什么像那个决赛的那个新泽西那个体育场最后踢完球赛、
嗯、
那个草皮都切成块都给你卖了所以说就是能变钱的你就觉得这是市场经济、
嗯、
真的是在赚钱，而不是说用纳税人的钱就是去烧包哈，就
想都不到、啊、
对，
草皮都卖钱了，
一块一块的切成块来卖哈所以这一点确实是美国在这一方面让外界是大开眼界了、
嗯、
那当然在这次世界杯当中像非法也是赚的盆满
钵满，
他们特开心、
嗯、
这个很多人采访就觉得在美国这决赛的门票一张票能卖个两三万块钱，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全场快十万人了都、
啊、至少颠覆了我的认知
真的，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那儿采访一个一个出场的人问你花多少钱买的票，你是干什么的、
嗯、
我也看也确实是有钱，美国人真舍得花钱在这种事情上啊、
嗯、
好，那么因为世界杯呢有一个人现在是出圈了，那就是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川普总统呢这个正在积极的推动一件事儿，想让因凡蒂诺出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这是纽约邮报的一个独家报道这个让大家觉得有很多人一听这眼镜大跌哈，觉得一个搞体育的人能当联合国秘书长吗？
这还别说，咱们那个国防部长还是新闻主持人呢是吧？
是啊，所以川普用人呢 确实是也被大家觉得说就是打个引号很有眼光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这个很有眼光是持一个褒义的看法还是觉得是一个贬义的看法啊？大家都看出来了，这因凡蒂诺呀他和川普总统这拉关系搞个人关系是没少下功夫哈、啊，围着川普转，然后对很多别的国家的这个足球俱乐部对他都非常的不满啊。该办活动的时候他缺席、嗯、这个围着川普去出访某些地方去了哈、啊。所以呢是这个因凡蒂诺在去年12月还专门向川普发了一个国际足联历史上的一个叫做和平奖啊，所以也是就是互相之间合作非常愉快吧、
嗯、
那有消息透露说川普看中的呢是说因凡蒂诺受到了全世界每个人的尊重，以及他能够把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人凝聚到一起的一种独特的能力。确实现在呢联合国也是四分五裂啊，急切的需要一个有领导魅力的人来领导。川普的全球伙伴关系特使叫做赞波利哈，对此就评价说只有川普总统才能想出这样天才的点子他还说呢因凡蒂诺会做得很好，他会受到大家的喜欢，他有能力为联合国这个庞大而僵化的官僚机构注入新活力，用体育运动搭建桥梁啊，激励全世界的年轻人和贫困人群。我们来看看现在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啊，古特雷斯的任期今年底就届满了，新任秘书长的选举呢，在年内就要启动了。目前呢，候选人的阵容是相当的薄弱，七名候选人各有短板。历任前总统巴切莱特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社会主义背景遭到美国的抵制，还有一个候选人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叫做格罗西，虽然专业能力突出但是是阿根廷籍，可能因为就是马岛的这个历史争端遭到英国的阻挠、
嗯
反而呢相比之下像因凡蒂诺他是在瑞士出生的，大家知道瑞士一直都是中立国啊，
中立。
所以呢这也印证了川普总统的一个行事风格，不按常理出牌啊，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找到一个突破口。那么按照联合国的选举程序，因凡蒂诺要真正出任这一职务还要取得安理会15个理事国，尤其是5个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之后呢再获得联合国大会的支持，所以这条路看起来并不容易啊、
嗯、
目前呢不知道他自己是否心里是怎么想的啊，是美滋滋的想得到这个岗位，还是说他并没有此意呢？嗯，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位因凡蒂诺是否是一位联合国理事的一个 一个合适的人选呢？如果您觉得是联合国秘书长啊，您觉得他适合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您就发送一个是发送到961961这个平台啊，您觉得他真的不合适，您就发一个不合适发送到961961。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看的。
也欢迎大家参与哈。接下来看一个喜讯哈，可以说是川普7月20号呢在社交媒体晒出了万斯夫妇新生儿的照片，并写道：恭喜美好的万斯一家迎来一个完美的男宝宝。据《华尔街日报》7月19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办公室宣布，万斯的妻子40岁的乌莎，在19号的时候生下了一名男孩。这是150多年来美国第二夫人首次在丈夫任职期间生育子女。1870年的时候，时任美国副总统叫做斯凯勒·科尔法克斯，他的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万斯夫妇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给儿子取名为亚历克·尼尔·万斯。乌莎还有宝宝呢，都健康快乐，孩子们也为见到弟弟而欣喜若狂。万斯夫妇还有3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分别是伊万、维维克还有米拉贝尔。
由此可见，就是这一届副总统的年龄是比较年轻了，
是的，
还在生小孩。那么，川普总统是贴出了一张照片啊，2个年长一点的孩子抱着这个小 baby 的一张照片。哎，我看了照片就想，这印度人的遗传基因真的很强大呀。对，那个孩子长得都像妈妈。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俄乌战场方面的一个更新啊。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在昨天更换了他的总司令，
总司令都换了。
对，他任命现年43岁的少将，叫做米哈伊洛·德拉帕特伊，接任了60岁的原来的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出任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英国的《金融时报》呢，把这一次人事变动称为是乌军，他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华尔街日报呢，则认为这可能会成为俄乌冲突全面升级4年多以来的一个关键时刻。泽连斯基呢，此前一周已经解除了与瑟尔斯基不和的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的职务，也引发了民众持续的一个抗议。示威的矛头呢，最终转向了瑟尔斯基本人。泽连斯基表示说，已经指示新总司令与代理国防部长共同制定新的国防战略，重点要涵盖部队体系改革、武器供应以及无人机、乌方的远程和中程打击方案，这都是要改革的一个对象啊。这就是在乌克兰这方面呢，最近发生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更。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再休息一下了。回来呢，我们带给大家更多我们湾区的本地新闻。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哎呀，又收到电费账单了，贵了好多。夏天正是安装太阳能的黄金时机，现在安装 Soliva 太阳能立刻折现20%。 Soliva 太阳能超省心，申请核准安装通通包办，还赠送6年的原厂保修和30年的保固，安心用到老，优惠直到7月30号，介绍朋友再赚500元的推荐金，请咨询中文客服 Toby 415-577-8889，415-577-8889，577-8889。 Soliva 太阳能，让阳光帮您赚钱。
来自韩国人参之都锦山的山黄片，精选4-6年高丽人参，九蒸九晒，蜂蜜低温腌 致，香 Q 好吃，随时一片轻松补气提神。现在就到 FM 961.net 下单，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深黄片”到96196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加州的新闻哈。在加州的西斯基尤县沙斯塔山山路，警长拉鲁的突袭行动几乎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全县随时有几千个拱形温室在运作，仅沙斯塔山景小区警长办公室用卫星图像就侦查出2732个大棚。6月4号这次突袭，两座温室里面共搜出了大约430株正在开花的大麻植株，另外一个900磅新鲜收割的大麻正在晾晒，全部销毁，但是没有人被捕，因为哨兵配备了 AK-47， 一有警车靠近就提前示警，工人呢全部逃离。据美国缉毒局 DEA 2025年国家毒品威胁评估报告，中国跨州犯罪组织现在控制着从加州到缅因州的美国大麻种植和分销网络，通过中美两地的家族和社区关系融资，大量的非法移民，包括一些在墨西哥生活多年的中国公民，被以合法工作为诱饵骗到美国，抵达后呢，在严密的监控下从事种植，几乎沦为毒品奴役。拉鲁警长说，他收到过工人半夜里逃亡的求助信，他们受到威胁，如果试图离开就会被杀。仅西斯基尤县每年就生产大约1780万磅非法大麻，按照每磅$200保守估算的话，街头价值大约$36亿，一磅在加州本地的黑市可能只卖到几百美元，运到中西部或者是东海岸呢，却能卖到$1500。更值得警惕的是农药问题，拉鲁警长说，大约80%的种植点使用贴着中文标签含剧毒成分的违禁农药，多数是中国走私入境的，其中12种呢会影响神经系统，可能导致癫痫、昏迷甚至呼吸衰竭，8种被列为致癌物，7种在美国被全面禁用。经过追踪，这些受污染的大麻已经混入加州和俄勒冈州的持牌合法销售点，流入普通的消费者手中。拉鲁警长直言，西斯基尤县不符合纽约州州长纽森州长今年6月宣布的$2.27亿打击黑资金拨款资格，理由是这个县不允许店面零售大麻，这让他质疑州政府究竟有多么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他们会追究其他任何人的责任，但一涉及到大麻就视而不见。
好吧，这个消息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我们加州人真的是受大麻的影响真的也是很大。
嗯，
所以听众朋友，您对这种合法的这个是服用大麻，甚至有些地方还要开大麻的这种管儿，让我想到了过去清朝时候的那个抽鸦片一样的那种地方哈，您对这样的问题
很相似了，
对，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上，表达您对大麻的一个态度。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活动，在南湾的 Gilroy 这里呢，本周五也就是后天了啊，一年一度的大蒜节就要开幕了。这个活动是从周五持续到周日，是在 Hiker Pass 户外活动中心举行。这个活动呢，其实创办也有一段的历史了，是从1979年就有了，是加州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活动之一。在2017年呢，还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大蒜节。
大蒜节，
对。但是这个活动呢，在2019年曾因枪击案件，在2020年新冠疫情以后，以及随后的数年之中呢，一度是因为财政压力而停办了，直到去年才正式的回归。那今年大家又有机会去那里去游玩了啊！今年的大蒜节，除了蒜香鱿鱼、蒜香虾、 青酱意面、蒜香面包、蒜香薯条等这些经典的美食外，游客还可以挑战著名的大蒜冰淇淋。
哎呀，这个还头头一回听过。
这冰淇淋都是大蒜味儿，去挑战一下吗？现场还安排了烹饪示范啊、音乐表演呀、还有煸蒜辫体验等活动。你说这个大蒜其实真是个好东西，因为大蒜对人的健康还是很好，当然你要
味儿比较大，
对，你要吃生蒜会有那个味道。不过我吃一种蒜我是非常喜欢，就是黑头蒜、黑蒜、
那个看过，
对，就是
看过，
它首先就是一个独头蒜，然后把它呢低温发酵，最后整个大蒜从外皮到整个蒜都是黑的，然后你吃起来就甜兮兮的，有一点点蒜味，但是呢不难吃，很好吃，甚至可以当零食吃啊！我建议我们听众朋友，您可以去试试这种非常好、对身体非常好的，我们把它当营养品也好，当零食也好，保健品也好啊，可以去尝试一下。Gilroy 的大蒜节主办方表示说，大蒜节呢不仅可以推广当地农业，也长期回馈社区啊，累计向学校和公益团体捐赠超过1200万美元。我活动的普通门票是35美元，停车费是25美元。如果需要购票或者是想了解更多资讯呢，大家可以访问官方的网站。票价还不菲呢，再加上停车啊，差不多是要50美元。那么进去之后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这个问题我查一查啊，明天跟大家再继续的 follow up 一下。
好的，先来看一条关于托儿服务的消息。周一的时候，旧金山市长罗伟推出了全新的全民早期教育家长平台，帮助家长线上查找托儿和学前教育资源，并申请免费或者是低价托育补助。市府表示，新平台整合了幼稚园申请、托育机构查询以及财政援助申请等功能，家长可以按照地点或者是语言筛选服务。目前已经有超过550家托育机构加入，涵盖了全市近70%获得许可的婴幼儿照护项目，未来还将新增至少30家机构，并逐步取代使用近10年的旧平台。今年早些时候，年收入不超过当地家庭收入中位数150%的家庭，可以在平台内获得免费托育服务。从7月1号起，资格扩大到收入不超过中位数200%的家庭。以4口之家为例，年收入最高32.42万美元，仍然可以申请50%的托育学费补助。此外呢，旧金山计划在2026年到2027财年新增7个托育中心，预计增加250多个托育名额。
好，接下来呢，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入室盗窃的一个新闻啊。根据 Palo Alto 警方在昨天表示说，有一名46岁的男子涉嫌深夜闯入民宅，躲在浴室内，最终呢是被警察给逮捕了。根据警方提供的介绍，在周日凌晨2:36接获当地一个居民的报案，称家中发生入室盗窃。调查显示呢，监控录影在凌晨1:15首次拍到嫌犯出现在住宅外，大概45分钟之后，他再次返回并按响门铃。屋主外出查看的时候，发现家中一辆汽车被人翻动过，而嫌犯呢则趁机从前门就进入屋里了。屋内呢有一名女性住户，听到异常响声之后立即报警，警员几分钟内就赶到现场，强行打开一间反锁的浴室，把嫌犯当场制服。这名嫌犯46岁，是圣何西的居民，叫巴内加斯。他涉嫌入室盗窃、持有冰毒、拒捕以及向警方提供虚假身份资讯等多项罪名，现在呢被送到桑塔克拉拉县的监狱处理。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吧，回顾一下这个事件，首先是半夜，你半夜也得小心啊，有人专门在半夜工作，然后他按门铃，趁你出门查看，他钻进去了，这挺恐怖的。你要没发现，你回家把门一关，他趁你睡觉，他就在里面开偷了。
对，
所以这是作案的一种手法啊，希望呢能够提醒大家的注意。
再来看一条山火方面的消息。周二，消防人员正在 Pleasanton 附近扑救一场山火。
火势迅速蔓延到950英亩，并导致当局对六个区域发布疏散令，起因呢还在调查之中。据加州消防局说，这场被称为 Little Fire 的火灾始于 Sono 地区的 Vallecitos 路和 Little Valley 路附近，火灾在下午2:45左右发生，消防人员正通过空中利用灭火飞机还有直升机以及地面的消防车啊、消防队啊、推土机进行灭火，火势控制率为10%。 Pleasanton 市呢已经在老年中心设立了疏散点，红十字会表示将有志愿者在中心值守，并正为未来几天储备更多的人员，以备需要开设全天候避难时使用。现场呢已经部署了县级应急拖车，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设施转换为过夜的避难所。东湾地区公园管理局的警察局宣布，受火灾的影响， Shadow Sea Cliffs 地区的公园已经暂时关闭。针对 Little Fire 山火，东湾地区呢发布了空气品质警报。
好，接下来呢带来大家的一个消息，就是在加州要新造一个艺术学院。根据范登堡大学的校长在最近表示说，计划在2027年秋季在他们加州艺术学院 CCA 校区要开设一所新的艺术学院，目前呢正在等待认证还有州政府的批准。这个学院的院长招聘工作也已经启动了。这个学院是由英伟达创始人家族基金会资助的黄仁勋与 Lori 黄艺术建筑与设计学院捐赠的7500万美元的配对捐款，将帮助在原地址上建立一所新的艺术学院。新学院的课程设置将采取技术引领的艺术教育理念，重点关注工程、创业与设计领域。那这个范登堡大学呢，他们的计划是在旧金山校区招收10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今年1月，当加州艺术学院 CCA 宣布将于2026到2027学年结束时关闭，那么这个范登堡大学呢就购入了他们的校区。这是一个新建大学的一个消息。好，在我们结束节目今天这个时段节目的之前呢，还有一个消息也想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在这个周的周六，我们希望之声呢还会为大家做 open house， 有相应的周末试吃活动。届时呢，大家可以去尝尝我们一直跟大家推荐的一些非常好的营养保健品，像黑高滋啊，还有红海参啊等等。那在现场也会有我们工作人员啊，给您一个详细的解释。同时呢，购买我们推荐的产品还会有相应的优惠。大家如果对这个活动感兴趣，想了解时间、地点，我们跟大家推荐的产品的资讯，您可以向961961这个短信号码发送一个短信啊，写个黑字就可以了。一个黑字啊，就代表您想了解这一次周末活动的一个信息，我们会给您发回到您的手机短信当中。好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我们今天呢湾区早安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咱们明天见咯。
明天见。